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慧牧师。今天我们继续来思考祝福的通道，或叫祝福的管道这个题目。上次我们提到一个福气的传承必须先跟我们发生关系，然后我们经历了以后呢，我们才有办法传承到我们下一代。在生命记第四章九节十节，五章二十九节，生命记六章一到三节，十一章一到二节，十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都一直的提醒我们，这个福气的传承乃是神经过我们再传承到下一代。另外一书所说的，说那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然后才与你们相交，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也是一个福气传承的另外一个认识。我们也讲到在福气传承的里面，在整个圣经里面最大的福气，事实上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来救拔我们，这件事情是最大的福气。所以神借着百岁得子亚伯拉罕跟他讲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这个后裔呢，是个单数的，不是个复数的后裔，不是说许多的子孙，乃是直到单一的子孙。那么这个在加拉太书里面已经有记载，我就不再重复。这个福气的传承是从百岁得子的亚伯拉罕一直到童女生子的玛利亚。亚伯拉罕是个祝福的应许，到了玛利亚的时候呢，童女生子这件事情是神道成肉身进入人类的时间空间的里面，来使这个福气变成具体，是福气的直线。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亚伯拉罕这一个人，曾经一再应许他说，万国要因你蒙福。一直到了亚伯拉罕献上了以撒以后，神才给他讲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所以我们要重新的思想一下，为什么会从你的到后裔呢？因为他已经把神摆在他的儿子之上了，而不是用神来祝福他的儿子，而是说神乃在上，他的儿子乃在其次，这样一个关系的上面。所以耶稣基督才讲说，若人不能爱我，甚于爱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个事情不是要把父母兄弟姐妹夺去，乃是要赐给我们更大的福气。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想要糖果，但如果他的手抓满了糖果纸，他就没有办法吃到糖果，除非他愿意把糖果纸都舍下来，他才要空手去抓。这是一个得福的秘诀，就是你为上帝舍得，上帝的福就能够临到你身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更要花多一点时间呢，我们来思想玛利亚这个人。我们来看路加福音里面呢，讲到玛利亚的这个人的时候，你看圣经怎么来记载他。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我想每次圣诞节的时候，这段圣经都一再的会被重复来述说来传讲。我今天要思考的一个主题是，为什么上帝会拣选玛利亚？我想当时有很多的女人，也有很多其他的近前的女人，为什么上帝拣选玛利亚来施这个福气呢？我想要从她的品质上来看，她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福气的管道呢？那么第一个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个人圣经说她是个蒙大恩的女子，这表示上帝主动的，上帝拣选她， 是用上帝主权来宣选他。虽然是这样子来说，但是后面还有一些话来讲出他的品质。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一个人要成为一个福气的管道，里面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品质是什么呢？神愿意与他同在。假如神不愿意与他同在呢，当然他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那么怎样的人神可以愿意与他同在呢？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7章15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这里是告诉我们说，神与什么人同在呢？神是与那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是痛悔的人的心苏醒。所以一个人神与他同在的人呢，这个人一定不是个高傲的人。那么这个人呢，在上帝面前呢，他是个心灵痛悔谦卑的人，他常常在神的面前感觉他不配神。这样的一个人呢，让神在身上有个落脚的地方。那么玛利亚这个人呢，天使给他讲说神与你同在，那么我想至少这样的一个人在神面前他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人若不谦卑，神的福气就临不到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已经满了，既然满了就再也装不下东西，既然装不下东西呢，那神的福气就只能从我们旁边流过去，不会停留在我们身上，当然也就不会从我们身上呢传达给我们下一代。所以我们看玛利亚一个特质，他是一个与神同在的人。第二个特质是什么呢？我们每次来看玛利亚的时候，发现玛利亚她是一个在神面前她用心思的人。怎么叫做用心思呢？你看29节，她说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我们常看到她在心里面有反复思想，这是她的一个特质。她每次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她都把事放在心上。我再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第二章的第十九节这段圣经讲到什么呢？讲到玛利亚生了耶稣以后，天使来报喜讯。天使报喜讯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所看见的异象、天使的显现都来告诉玛利亚。2章19节就说，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你看，他又是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比如说第2章的第51节这段事情讲到耶稣基督在12岁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回来的时候留在圣殿与人讨论圣经的事情。玛利亚跟约瑟回来找他，找他的时候他看见了耶稣，49节那里就跟耶稣有些对话。那49节是耶稣的回答，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圣经继续记载说，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所以玛利亚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呢？因为他不是糊里糊涂的人，他是把很多事情他反复思想，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昼夜来思想神的意思到是什么。换句话说，他不是一个表面的顺从的人，他是真正从生命当中，无论是理性，无论是意志，无论是灵命方面，偷偷来顺从神。所以难怪这样的人会多结果子。这样的人呢，常常在上帝面前可以蒙福。正如诗篇第一篇就有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薛曼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对上帝的话语，对周遭发生关于上帝的事情他在意，他思想，他想要了解，他把记在心中，反复思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你看到玛利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看见玛利亚是有这样一个本质，他无论什么事情呢，都把它放在心上，关于属天的事、属神的事，他就放在心上，反复思想，我要了解上帝真正的心意是什么。今天呢，我们刚好跟他相反。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事情，我们不经意，对人说了一句话，我们就反复思想， 想出来的都是恶念，想出来都是别人的错，想出来都是别人有计谋、有居心。我们常说这个人居心叵测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想的方式稍微做个扭转，我们对上帝的话语要反复思想，才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会枯干。但对人世间的事情，我们倒应该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要做一个饶恕人的心，不但是饶恕一次两次，要饶恕70个7次，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但对神的事情却应当反复思想。玛利亚因有这样特质，所以她成为福气的一个管道。玛利亚还有什么特质会成为一个福气的管道呢？还有一个特质是因为她是顺服的。当这件事情临到玛利亚身上的时候，我想她有几件大的困难。第一个是理性不能了解，所以她才问天使。34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样的事呢？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可是他并没有出嫁，他没有成亲，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呢？他理性上通不过，但是理性上通不过，他就问。第二个，我想在环境上他也会很难堪，因为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孩却怀孕了，在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律法当中，他应该是要被石头打死。因为按照利未记的记载，一个女子在没有出嫁以前就怀孕，他们当时候的处罚非常严厉，他们就是用石头把这样一个婚前有性关系的女人，他们就是把她用石头给打死。玛利亚知道她没有嫁人就要生下耶稣的时候，我想她心里面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在当时候的文化、当时候的律法的里面，她是不容存留的。但是呢，他却是在上帝的面前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1章第38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在他的理性没有办法通过，在他环境有困难，心里有阻拦的时候，他记起一件事情，他是上帝的使女，他是准备承受福气、传授福气的人，他的身份是个使女的身份，换句话说是神所拣选要侍奉的，他就接受这个身份，然后他就胜过他理性不了解的部分，也胜过了他环境所将要面对的艰难。他顺服在上帝面前，虽然他不是很清楚，可他知道天使所讲的话，那些话是有意义的。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路加福音1章37节，天使怎么回答他说呢？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句话玛利亚就信了，也就接受了，也就顺服了。所以福气呢，能够从他身上传流到世世代代来，这是他另外一个本质。他对神温柔，但是他想对神温柔呢，但是上帝对他的应许也不是完全没有凭据的。天使给他说什么呢？路加福音1章36节说，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这件事情呢，他也听进去了。所以当天使跟他这样说完以后，他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他去找一个印证。因为上帝很多时候给我们应许，有时候会给我们印证，因为上帝不是常常要给我们麻烦的上帝。虽然很多事情是超自然，但是上帝总是在我们信心的程度当中给我们开条出路，叫我们忍受得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路加福音的第1章39节就记载，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天使给他讲，他也不是糊里糊涂相信，他就去找一个证实。因为天使给他讲，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他就寻找证实。所以这样的一个信仰是个平衡的信仰。一个信仰今天的差错在哪里呢？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了什么，人家说东你就信东，人家说西你就相信西，人家说这个东西你太高深，你只要信就可以，我们就跟着相信。其实这个信仰的里面还是有某种程度的危险，虽然很多时候是我们理性不能接受，但是在很多时候也不是理性都不能了解的。玛利亚对这样超自然的事情，她凭信心接受了，可是她可以探寻的部分她还是去探寻了。所以圣经说她急忙到山地去看以利沙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信仰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我们现在所怕的，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许多的宗教骗子底下上当呢？因为他只寻求感应，只寻求心情上的一些感觉， 却没有寻求理性上的某种程度的了解。当然我们也同时也承认，在理性上面我们不是全都能了解，因为神的许多的作为是超理性，但至少在理性的方面它不是全然没有功效的。那么这部分我们有时候也要做一些思考。她的第二个品质是她是一个有信心的女子。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45节，这是以利沙伯给她的祝福的话，她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是玛利亚在里面虽然很多事情她不了解，可她信了，她信了以后因着她的相信，很多的话就要应验出来。很多时候神的话语没有应验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信心里面有折扣。当然我知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对信心跟理性之间的一些协调可能会有困难。我现在想告诉大家说，信心的里面，信心跟理性协调会相辅相成，而且会帮助我们越相信理性就越清楚。以后我们时间我会继续谈这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他的第六个品质，就是他是一个尊主为大的人，他也是以救主为乐的人。玛利亚为什么被拣选？因为他对上帝有相当深度的了解，他对神是非常尊敬的一个人。因为一章46节就说，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很清楚的一件事情，神是大的，这事情临到我是他拣选，虽然我会面对一些困难，但是他是神，我就尊他伟大，以他的命令成为我所乐意行的一个意愿。我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虽然我会害怕，但是我知道我的神会救把我脱离各样的困境，所以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而且他也知道一件事情，神拣选他做这最重要的目的，也是为了使救恩可以临到人世间。所以他说，我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他的伟大跟为乐的这两件事情，看见玛利亚他的灵命上的一个品质，他是一个尊主为大的人，他也是以救主为乐的人。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在信仰的告白里面，在知识上面他知道神是伟大的，可是他信仰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以神为乐。这是许多的基督徒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思想的。在罗马书里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是要与神和好，而且要以神为乐。这是罗马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基督徒们，我想问你们一个事情，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不是以神为乐呢？因为这是罗马书第五章所告诉我们的，第五章第十节第十一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我们今天呢，信耶稣的人呢，不单是与神和好，也是以神为乐，他成为我们快乐的一个根源。这是他对神的认知上面他有相当的认知。所以像这样一个品质的一个人呢，他当然会成为一个福气流通的管道，而且流通的福气呢，不单单只是临到他身上。正如他自己在48节所说的，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贱，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称我为有福。他知道他如今成了流通的管道，不单单只是为他自己一个人，要临到万代，所以他承接了这样的一个福气。那么这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一个品质。他同时在以后讲到一件事情，他同时借着所谓的圣母颂的，从46节到第55节，讲到玛利亚的这样一个祷告当中，他很清楚怎样的人可以得福，怎样的人是得不到福气的。我们现在注意来看这几节圣经。第50节开始，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他把一些重要的品质讲出来。他说怎样的人得福的人呢？他说敬畏神的人是得福的人。那么怎样的人是不能承受福气的人呢？他说狂傲的人就要被赶散，不能承受福气。敬畏的人 是可以得福，因为他敬畏神的时候，他的遵行而行。但是狂傲的人呢？狂傲的人以为自己已经在神之上，他就没有办法承受从上帝来福气，他就拒绝上帝。他讲到一个得福人应该有怎样的另外一个品质呢？第52节他说，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这里面讲一个得福的人什么？是个卑贱的人。卑贱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以为自己不够。所以这样的人呢，是谦卑痛悔的心。谦卑痛悔的心呢，我们刚刚在读以赛亚书第57章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谦卑痛悔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是神的居所。神住在至高至洁至圣之处，但是也住在谦卑痛悔的人的心中。这一件事情呢，我们常想，我们是个骄傲的人呢，还是我们这个人呢，在神面前是一个卑微的人？常常人家说我们好，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看见上帝的荣美，我们就看见自己的不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不断的降卑，以至于神的福气就不断流到我们身上。因为只有降卑的人呢，他才能够真正充满上帝的福气。另外一种人是不能得福气的，什么呢？跟卑贱的相反的是权柄的人。这一些有权柄的人，自己认为自己很有权柄的人，他手抓得满满的，他当然就没有空手来得这个福气，因为他认为权柄是他的，不属于上帝的。他在上帝面前他应着景象，这样人福气不能临到他的身上。还有什么样的人可以得福呢？53节说叫饥饿的人得饱美食。饥饿的意思不是肚子饿没饭吃的意思，这也就是圣经当中讲八福里面讲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个虚心的人就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认为自己没有的人。饥饿的就是向神说我还要，我不够的那样一个人，那么他是可以得福的。但是什么样的人不能得福呢？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富足认为自己已经有的，已经满的了，那么来到上帝面前当然就不能得到任何东西。就好像法利赛人，他们在神面前他们认为他们是满的，所以耶稣基督才讲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我来乃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假如他们认为他是个义人，那当然就不会得着。所以法利赛人是这样的光景。以后神又说什么呢？54节说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我觉得这地方讲得很好，他没有说他扶助了他仆人雅各，因为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王子。那么神的王子这个以色列什么时候被改名字呢？在亚伯渡河口他的脚瘸了以后，他才叫做以色列。换句话来说，这个人被称为以色列的时候，是他不良于行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福气要传得出去，我们必须在许多事情上不良于行的人。什么叫许多事情不良于行呢？就是我们不敢随心所愿随便乱做，我们知道神的心意高过我们心意，所以我们里面的心告诉我们，这样我们总是要看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许多基督徒做起事情的时候有点观前顾后，这是一个以色列，也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多国的父，不再是亚伯兰，因为神给他改了名字，说你要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你要做一个有福气的人呢，你要是敬畏的人，你要是有自己卑微的人，你要是在邻里贫穷的人，你要是像以色列一样是神的王子，你要是像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这样的心态的信心的人，那么他能够得福。好，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你今天继续来思考得福之路的时候，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前真是能够有玛利亚的品质，也能够在你面前做一个敬畏的人，好叫福气流通到别人，流通我们下一代。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花一点点的时间，把今天所讲的福气的通道、福气的管道啊，做一点的复习。今天我们讲到福气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传承到了童女玛利亚耶稣母亲身上而成为完全的实现。我们特别思想到玛利亚她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管道呢？我们发现玛利亚身上有几个特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她是与神同在的人。与神同在的人基本上她是一个谦卑的人，根据以赛亚书57章所说的，她是一个卑微常在神面前看见神的圣洁痛悔的人。第二个，他在意神话语的人。你可以看见玛利亚 圣经记载他的时候，常常讲说他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一章二十九节、二章十九节、五十一节都讲到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他这个人在上帝的面前，他是个反复思想，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收结果子，他不断的思想上帝的话语的人。第三个，讲到他是顺服的人，他知道他是神的使女，所以很多事情看起来是困难的，但是他还是宁愿神的事情成就他自己的身上，他用他意志来顺服了神。第四个，我们看见他虽然是意志上愿意顺服，但是他并不是全然没有去求印证的一个人，不是迷迷信信的一个人。比如说他就急忙到了以利沙伯那里去印证天使向他所说话是不是成为真实。第五个，我们就看见呢，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第六个，我们看见他在神面前他是对神有了解，一个真正尊主为大以神为乐的人。他也同时借他的所唱的歌里面，我们看见一个人要蒙福，他必须是敬畏神的人，他必须是个卑微的人，他必须在神面前是一个邻里贫穷愿意神的话语充满的人，他在神面前是一个神的王子经过对付的人，他也是像亚伯拉罕做多国之父一个信心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狂傲的人，也不要做个自以为满足的人，也不要认为自己有权柄不向神顺服的人。我们要谨慎小心在神面前，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福气的管道，把这个福气从我们身上流出去，给我们下一代，也给别人。好，谢谢，我们再谈。